第二职业，它这个第二并不是说它的次序是在第二位的，它是有一些可能你职场转型或者你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性，它可能是你的第二曲线，可能是你未来可以去转型的一个方向。
就感觉它一直在旅行，赚的钱也很多。它给我带来的一个经验就是，你需要从追求去出发，考虑别人可能需要什么，然后去满足它，就能够赚到钱。
你一年尝试了10多种副业，可能那个时候更多是我看到什么项目我就去尝试，做完之后再去排错。其实这里要耗费很多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可能需要就是你这种很有冒险精神很愿意去尝试的人才可能坚持下来。
第二职业曲线它不是一个逃避的路，而是一个你帮助自我去完善，去找到突破，去正面一些困难的一条路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基于这些对于未来的客观认识，知道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会成功的这样的情况下，做出适合自己的理性的选择。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级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
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依琳。我最近很不开心，因为又开始上班了，感觉自己从能量满满的状态来到了死人微活的状态。
你说这个死人微活我真的很共鸣了，因为感觉每一次长假结束之后就有很浓烈的这种职场倦怠的心理，感觉就是脑子都有点转不动。尤其是这个周末，因为之前调休的原因，相当于只放了一天假，我感觉今天周一上班整个脑子都是不转的，人都是傻乎乎的。
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跟同事们对需求，就发现大家说话的语速都比平时慢了很多，因为可能脑子真的有一点转不过来了。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不要一直上班了，如果能够永远想要来一个春节这样的假期，就来一个该有多么的好呀。
天哪，你说这种生活也太让人憧憬了吧。虽然我们白天还在为我们的工作苦恼，觉得哎，真没意思，加班真累，上班真累，但是晚上我们又坐在这里来一起来录制这档播客，但我感觉我们俩的状态肯定比白天的状态反而更好。我其实就很好奇，依琳妹妹你是怎么看待我们现在这种现象，就是白天在公司就是活人微死，但晚上来做自己想做的这个第二职业却又非常兴奋。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开始过上这种双面人生了，因为其实作为一个95后，我们没有太多的吃到职场上的红利，相当于一进到职场就感受到了肉眼可见的天花板的存在，僧多肉少，你的晋升途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个时候你在公司里做的大多数的需求，大多数的事情也都是老板交代给你的，就跟学生时代上课一样，你完全的失权，没有什么掌控感。所以说这时候就很希望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让自己无论是得到一些成就感也好，还是一些现金流的来源也好，都会让自己整体感受更加的乐观积极主动一些。不知道四字妹妹觉得呢？
哎，我觉得你说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档播客时经常出现的这个状态。其实我对于这个现象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和依琳你刚刚说的有很多点是类似的。其实第一个点就是感觉这个时代的红利在退散，就经常会有人说感觉90后是什么都没有占上的，又没有赶上房地产的爆发期，又错过了互联网的红利期，感觉现在大家所有人都还要为了一个考公或者是一个升学卷生卷死，大家好像都有一种感觉看不到未来很强的上升空间，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会更有奔头。由此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步入职场很容易产生非常浓烈的职场倦怠期，而且就是当整个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就像我们的 GDP 在一个比较稳速的发展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从一个 时代发展的一个尖兵啊，变成了更螺丝化的一个现象。这可能就是大公司这种成熟制度下我们不可规避的一个宿命。然后我其实也是在这两三年加入工作之后有很强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刚开始在互联网实习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想做产品经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改变世界，我要用我的产品影响到更多的人。我当时抱着很强的这种意义感和创造的心理加入了这个行业，然后我发现就这个行业狠狠地给了我两记巴掌，告诉我说，你先活好自己，赚到钱，吃饱饭，睡个好觉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没有必要把一些莫须有的意义感都寄托在工作上面。然后在这样的受挫的过程中吧，我觉得其实就诞生了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想提到这个，就是说去寻找第二职业。而且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在2024年聊了很多跟副业有关的话题，但是我很想再重新定义一下为什么今天想聊的是第二职业而不是副业。很多时候我觉得副业它更多的强调的就是在业余时间可能我们做一些有经济收入的活动，并没有对它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我在这里觉得第二职业，它这个第二并不是说它的次序是在第二位的，更认为它是有一些可能你职场转型或者你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性，它可能是你的第二曲线，可能是你未来可以去转型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我是这么理解，就是刚刚依宁描述这个双面人生，其实本质上就是大家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好像有点丧气，但还是在非常努力的去获取更好生活的一个期盼。对，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依宁怎么看。
我跟你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觉得第二职业就有一点像那个波浪和波谷，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往上去发展一些主业的同时，也在酝酿一个第二曲线，然后可能在我们的主业往下走的时候，这个第二曲线就会成为我们下一波往上走的一个蓄力。我个人感觉我们还是挺卷的，在第一职业以外也去找到一些能够长久发展的事情，然后它不会是像副业一样我们只看钱，第二职业它更多的是看我们长远来看身上有的这些特质和禀赋应该匹配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是有长期价值。
是的，哎，我们刚刚聊了一些我们对于这个第二职业的一些看法，然后我这里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一起复盘一下，也邀请依宁，我们毕业其实现在已经接近3年了嘛，然后我们在做第二职业方向的一些探索以及目前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可以稍微抱一抱金币说，哎，大概能赚多少钱，或者是个赚钱的这个发展史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可以啊，要不我先来吧，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先抛砖之后你再隐喻嘛。
不要这样谦虚啦，我还要向你多多学习。
好的。因为其实大家了解我可能会想到之前有一期我做的播客是比较火的，叫做一年狠狠干了10门副业到底赚了多少钱。我先揭晓一下答案，当时是一年赚了26000元，而且是从10门副业的狠狠折腾才折腾出的结果，这个还导致了我最后年终奖拿了 C， 就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其实我也是在不停的思考，就是从一开始的去发散尝试很多事情，到现在我发现你如果想要有一个长足的发展，能够领先别人的话，你永远要去争当前20%，所以一定要把有限的精力把它给聚焦，这样才能够逐渐积累出比较大的反馈。所以2024年其实我从2023的那种忙伤增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我就跟思思妹妹一块儿把这档播客努力做好，然后就靠这一个副业加上一些之前卖医美面膜这种已经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的事情，赚到了3万多块钱。其实这个结果是超过我的预期的，因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到了4000-5000一个月，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现在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与其去卷十件小事成功赚到100块钱，不如你就聚焦一件事情，把100块变成1000块，再变成10000块。不知道四字妹妹你有哪些认知跟经验呢？
哎，我觉得依宁你刚刚说的这个点我还是挺认同的，因为其实我是目睹了你在 刚开始工作2、3年，一直在折腾不同的项目，因为那个时候你每次有一个新的 idea，你就会特别开心的来跟我分享，然后就开始去执行。我当时特别佩服你，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执行能力特别特别强的人。我那个时候就在反思啊，就是因为我是 ENFJ，你是 ENFP 嘛，我感觉你那个时候就是有非常多新奇的点子，然后一个一个去尝试。我的风格就是我能够去研判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长期去做的事情，我深思熟虑清楚之后再去尝试。所以其实，在2、3年，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尝试。可能从我想一想，我2022年加入职场来到深圳之后，我当时可能做的唯一一个相对于更像第二职业的事情，说出来可能会惊掉听友的大牙，是一个非常第一年，但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我当时来深圳，因为没有什么朋友嘛，然后也觉得就是日常的工作非常的繁忙，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从繁忙事务中解脱出来的一个窗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刷到了一个公众号上面在招兼职打酒师，就是跳海。然后，所以其实我从2022年的下半年到2023年初，其实一直有在做，就是那个跳海的兼职打酒师。我每周会去一次，就是周五晚上，然后每次是4个小时，然后时薪是25块钱和无限畅饮的啤酒。我就记得我大概一个月能赚400块钱，然后可能持续了1年，一直到23年7月份。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刚开始和伊宁在做这一个买的找钱这档播客嘛，然后就发现，哎，经过1年，我也有一些新的朋友的累积了，我也想清楚了，我在这个阶段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投入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我慢慢的就没有再跳海。继续在做这个兼职的工作，我算一下，大概那一年可能每个月400块钱，可能不到5000。在第二年，就是我们开始做满地找钱，其实说实话，前半年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为爱发电，以及探索我们想要去做更好的内容，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然后以及认识更多优秀的人嘛。在去年，我们其实有探索到非常多的一些商业的模式，我们之前有一期播客有在分享说播客怎么去变现，在里面其实有非常详细的说了我们是怎么去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探索的。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因为我每年有在记账嘛，我这一年因为就是做这个副业，然后赚的一些收入，
有多少？快来解密一下。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2、3年可能全年不到1万块钱。比一宁妹妹，你刚刚折腾10门副业少了很多嘛？可能才7000多，
少了1万多。
对。然后我2024年呢是3万多，应该是翻了接近5倍。今年其实还只过去了一个多月，我今年已经赚了2万多块钱。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第二职业一直在不断的累积，然后有不断的产出，我还是挺开心这件事情的。
是的，我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就感觉到你是真的把0到1给做透了，然后到1到100。因为前段时间我在看我们两个的共享空间，就是我跟思思妹妹在做《满地找钱》这档播客的时候，会把我们以往选题的数据，包括一些提纲，还有我们的反思复盘都记录在这里。然后我发现我就是像猴子搬包谷一样，有个想法我就写在这儿，然后可能没有写完就又扔掉了。但是你是有始有终，而且每一期节目、每一期相关的数据和复盘、思考、提纲，你都会把它放在里面。可能作为一个 P 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做完了，你还要多加一步把这些相关的数据整理在这儿呢？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其实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思考总结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想透了，就能够累积出一些你的自己的沉淀，包括你可能就思考出了一些商业模式，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好，又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你就能够从一开始的可能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收入，再到现在可能2个月就赚了2万，这个数字真的是很牛逼。因为我就一直在0到1的阶段，然后赚着一个比较少的收入，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去学习像你这样去寻找突破的一个事情。
也希望我们2025年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第二职业的成长吧。我其实之前还不是特别信命，然后其实我是今年就是偶然间和我一个朋友聊到说，他帮我看了一下我的盘，说我今年走偏财大运， 而且是偏财叠偏财。我一开始还不信，直到这两个月，就是感觉不管是在一些投资上面的一些收入的增长，还是说在做一些项目合作拿到的一些分成，我觉得确实有在印证这一个点，所以我还挺期待今年第二职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然后呢，刚刚其实就是我们俩介绍了这么多就是我们俩的案例嘛，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和播客或者说我们一些商业项目相关的一些视角。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应妹妹，你周围是不是也有一些跟第二职业比较相关的一些故事，有没有什么思路是可以大家借鉴的，我们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样本。
嗯，好的呀。我觉得之所以我会一直想要把第二职业给坚持下去，在主业非常繁忙的时间之余还要抽空做播客，就是因为我始终在给自己画饼，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个第二职业给做起来了，说不定有一天我真的就可以 base 地自由，我就不用去坐班了，哪怕是上一种甲方很多的这种班，就类似于把播客变成我们的班，也比坐班好。所以我其实身边是有一些成功案例的，然后也是他们在激励着我。第一个人是第46期节目的嘉宾，那期节目叫做26岁赚到 N 个100万他都做了什么。然后这个人是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他一直都非常喜欢做小生意，然后也会通过游戏啊还有一些小生意来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收入。然后因为他是学法的，所以他们都会经历一个法考嘛，然后他在法考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有一些细碎的知识点是很难记忆的，他就编了一个知识卡片，然后后续把这个知识卡片在法考相关的软件上进行售卖，就卖得越来越好。然后以此为契机，他后续又发展了很多跟法考相关的产品，不断的打磨好，最终他的收入就远超他的本职工作律师，所以就辞职出来单干了。他的朋友圈真的是让我非常心生向往。前段时间在意大利玩了小半个月，然后最近又去了摩洛哥，就感觉他一直在旅行，赚的钱也很多，还让人挺憧憬的。他给我带来的一个经验就是，你需要从需求去出发，考虑别人可能需要什么，然后去满足他，就能够赚到钱。然后另外一个第二职业曲线的故事也是我的播客嘉宾，当时录了一期塔罗牌测算相关的节目，然后他原本的本职工作是播客软件的运营，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嘉宾，所以他就在做播客之余也会通过他们的流量来给自己导流，他的副业是塔罗师，然后就通过各种导流各种流量，他的钱也越赚越多，后来到了收入50000+的时候，他也从大厂离职，然后开始自己的专职塔罗师之旅。朋友圈的日常状态也是今天在日本，明天在韩国，后天在法国，让人非常非常的羡慕。他给我的参考思路就是，你借助自己所在的平台的一切资源为自己赋能，比如说他通过其他人的流量、平台的流量来导流到自己的塔罗咨询上，然后慢慢慢慢的自己的私域就可能有了几千人，再依托着这几千人来养活自己，就成为一种可以持续的模式了。
哇塞，感觉有一种就是又回顾了当时我们听的几期很优秀嘉宾的分享一样。然后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按照刚刚英女妹妹提到的那一些翻回去我们前面的节目，去听一听这些优秀的嘉宾他们是怎么探索自己的第二职业的。刚刚听了你的分享嘛，突然想起了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跟依宁妹妹提到的这些形式有一些差异，这样子可以提供更多丰富的样本给到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做参考借鉴。首先第一个是我刚来深圳没多久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大 V 了，去更新他在一些人际啊、认知啊、关系上的一些 Vlog 博主，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主业是深圳的中学教师。我当时就有很好奇的问过他一个点，就是他为什么在做老师的过程中还会想到说，诶，想去做一个这个自媒体，想去做一个这个 vlogger。 然后他那个时候说了一个点其实还蛮戳中我的，就是说他觉得他在做教师的过程中，他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的，他好像没有那么多盼头， 他很享受跟人沟通，所以他很喜欢当老师这个职业。但是呢，他发现他通过自媒体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他可以去跟更多人去表达他的感受。我当时还问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40-50万粉丝了，我就问他说：“诶，那你做这么大一个体量，你的节目制作，你是有团队吗？还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做？”他那个时候可能月入已经几万块钱了，但他还是从接单到制作内容到拍摄到剪辑到谈判，所有的环节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做的。可能实在非常忙的时候，才会把一部分工作外包出去。
好厉害，这个执行力和精力真的是拉满了。
对，他应该也是去年的时候才真正下定决心裸辞，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副业收入已经远超他的主业收入了，而且他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考量，就是他觉得好像在深圳这个地方做自媒体确实没有在上海的机会和发展空间那么多，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像百搭 UP 主啊，还有一些优秀的那个自媒体人都在上海、杭州嘛，所以他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搬家去到了上海。然后我现在看他的那个朋友圈和他的分享，基本上就是各种见明星、走红毯，然后也是去各种国家。我当时就觉得，天呐，做自媒体做到这种程度，应该是很幸福的吧？然后我也看他的粉丝现在涨到了100多万，已经是非常头部的大 V 了，真的非常让人羡慕，就是好想跟他说"苟富贵，勿相忘"。
是的，本来深圳当老师就已经是不菲的收入了，他能够把自媒体做得远超深圳老师的收入，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就是我这个大 V 朋友，我其实觉得他是有一些不太好复刻和借鉴的，因为后面有跟他聊过嘛，他其实做这个自媒体做了很久，他第一个那个 B 站更新的时候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太无聊了，所以在家自己做尝试，就相当于他其实赶上了那一波自媒体的这个高潮。因为我认识的很多那个 Vlogger 以及很多 UP 主，都是在疫情期间开始慢慢被人广为知道的，然后他又凑巧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哪怕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的关注，在这几年的累积下面，他做到了现在非常头部的一个博主的地位嘛。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哎，好像做 B 站呀，做小红书都是红海，可能想做一个头部的大 V 很难。所以呢，我这里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周围最近可能在第二职业探索比较优秀的一个朋友吧，大家听到这里想一想，就是他是上过我们这个节目2期的嘉宾，然后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大家可能心里会有一些人选，依你妹妹要不要猜一下？
我猜是我最近见到了的朋友。
没错，就是小鱼儿。因为其实听我们这些节目的朋友，可能有很多确实是因为重启人生，我们当时聊那2期节目来认识到我们的。然后其实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认识小鱼儿的时候，其实是23年年底，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是属于网友的状态，对彼此也不是很了解。也正是因为重启人生这个游戏，我们两个互相了解了彼此对于人生观的很多观点，然后也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在24年初的时候，他当时处于一个非常的挣扎的状态吧。虽然他在大厂，然后拿着高薪的工作，做着产品经理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比较好的一个岗位，但我知道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挣扎和难受的。他觉得那份工作并不是他想要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参加了重启人生的内测，然后我们有会去聊一些对于重启人生的一些想法。在我纠结要不要去做那个主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报名了金牌主持。然后我就看着他从24年的3月份，在可能之前他在第二职业的探索，其实可能还是一个非常浅层的，并没有很强，没有拿到很多结果的。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期间，他现在已经影响了几百人，然后也招了很多的团队的成员跟他一起来做重启人生这个项目。我印象中非常深的是，我们在聊那期节目的时候，我有问他，因为他开始尝试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就是并不是最早的那一批。然后他当时说了一段话，很触动到我，也影响到了我后面做很多事情的一些决策。他说："如果你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晚了，那你就一直在错过机会。"因为当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项目的时候，你就 all in 去做它，你觉得它适合你，你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其中，这样子可能才会诞生你第二职业的机会嘛。然后我就看着他半年期间也是 副业超过了主业收入之后，在去年8月份裸辞了。今天刷到他的朋友圈，发现他正在成都，一方面在线下带主持，另一方面在享受成都的安逸的生活。我觉得，哇塞，这可能也是我想要达到的第二职业的状态。
是的，他前段时间去成都之前还来问了一下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把我喜欢吃的店全部都推给了他，他就慢慢的去打卡了，真的好羡慕。其实小鱼儿，我去上海的时候也是见了他的，就感觉到他身上的这种状态真的很好，就整个人都非常的松弛。据他所述，每天都可以睡到11点多，不会再挣扎着半醒着去上班。可能我现在在上班，还是为了想要领到这份工资，或者说让我的生活有一个基本的 routine，能够比较规律的去作息。但是小鱼儿他现在就是想，他想要把目前重启人生的主营业务给做好，然后可能有哪些板块是他不太擅长的，如果想要去补充这些板块的话，能不能够通过上班这种方式来去补这方面的经验，然后他就完全不会一个打工人的思维去思考了，而是一个老板、创业者的思维。我就觉得这一点真的还是蛮牛逼的。
是的，而且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就见了小鱼儿嘛，我也围观了，就是你们那个饭桌上的一些收获和成长。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你现在处于一个有点挣扎的状态，就是在想说要不要裸辞。我觉得他可能会给你补充很多信息。
是的，但是我之所以在挣扎的点，可能是因为我目前的第二职业还没有像小鱼儿一样发展的那么好，就是已经达到了超过主业收入的水平，而且对于以后要做什么，我也是比较迷茫的。客观来说，我觉得职业第二曲线虽然说有一些成功案例，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不太简单的。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它还是存在很多困难的点的。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做满地找钱，其实认识了非常多优秀的嘉宾，包括之前的不懂，他还说他月入17万，海岩他月入10万，做 AI 写作嘛，然后又包括像小鱼儿，他做那个重启人生巅峰期，他可能也是月入几万，
月入10万。
对，月入10万。然后包括之前，其实在去年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很优秀的嘉宾啊，像马里奥奥姐还有强琪姐，他们也可能就是达到过月入10万以上的这个数字量级。其实有些时候我也在想说，诶，我想要月入10万，真的那么简单吗？是不是我可以复刻呢？是不是可以无脑去 follow 它的模式呢？是不是中间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苦和困难呢？其实这种问题，不仅就是像评论区的一些朋友会说想成为他这样子的人，想知道怎么成为这样子。其实有些时候，哪怕作为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我来说，也会很好奇这个点，然后也想听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好的呀，其实我觉得想要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职业第二曲线挺难的，就是先要降低一下预期啊。我觉得主要的点在几个吧，第一个点是你能够感受到的风口跟你个人的擅长、跟你的特质或许是不匹配的。比如说2023年，我当时做过一门副业是在小红书上卖戒指。因为小红书电商那个时候非常的火，很多人就把拼多多上面的货进了之后，在小红书上拍一个好看的图片和视频就去卖了。其实那段时间是有不少人赚到很多钱的。我跟我的朋友就也打算去试一把，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戒指，就在小红书上开了一个店，还交了1000块钱的保证金。但是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就第一个，我们选的品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就我们的审美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的手也不是那么的好看。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拍的图文也不是那么的有吸引力，大家都没有打开的欲望，就更不要说去下单购买了。然后第三个，我们也没有具备一个渠道的优势，就这些戒指它也是从拼多多上买来的，小红书在打压这种行为，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渠道了，所以这个生意做不起来也是自然而然的。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还做过很多很多尝试，都是我能够看见它是一个风口，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风口里面区分一杯羹，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比较难的点吧，就是你的个人能力和风口不匹配。然后第二个比较难的点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特长，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变现。 就比如说我有一些爱好，像写书法，就英语的铜版字体，然后还比如说我可能很喜欢做饭，这些事情你可能压根儿就找不到变现的渠道，你可能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消费，或者是去寻找同好的渠道，而不能够发展为职业第二曲线，就是没有这个市场。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想要发展一个能够长期做下来的事情的话，还是要看一些运气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它的周期可能就没有那么长。但是你想要穿越周期，你就得不断的去思考，甚至你可能比打工的压力更大，因为打工是有脑子帮你思考，自上而下你只需要去执行就够了。但是你在职业第二曲线里面，其实你要承担更多的去开拓、去思考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刚刚依宁你分享的这几点，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尤其是第三点让我感触很深吧，就是因为其实在之前的很多人生模式中，可能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也会有类似的感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你要听什么课、做什么作业、考什么试、能拿到什么样的分数。工作的时候，领导会告诉你说，诶，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你这个月要做好什么事情，你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好像都是有规章制度，有一个成熟的范例让你可以去参考借鉴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能甚至有时候就是你不用带那么多脑子，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但是在做第二职业的时候，就像依宁刚刚说的，不管你是发现了风口，还是说发现风口并不适合自己，还是说可能你去尝试了，但你没有拿到结果，它真的有非常多是从零到一，甚至是从零到0.01的这个过程，你需要一步一步去做的。我刚刚说的这几些朋友，他们也是在这种长期的探索中，真的是饱受过很多压力的这个情况下，才做到了现在的程度。像我刚刚说我那一个现在大 V 的朋友，他在非常忙的时候，他都是白天上课，然后晚上回去又要去写素材，然后又要去录制。包括小鱼儿，他虽然好像说白天可以睡到11点多，但他有时候经常会写文字、写材料，写到凌晨2、3点。
是的，非常沉浸。
对，像我在做很多的探索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是我之前不熟悉的，我可能得重新从零到一去了解它的一些产品，去了解它的一些合作的模式，去了解怎么样去打动用户。那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春节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跟风水师、命理师聊内容嘛，我们也是想把一期很好的内容做出来。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可能整个春节，在节前到初三吧，因为我想赶在初五前发布出来。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白天拜完年，晚上回来再干到1、2点。在初三的时候，第二天我还要约了我的朋友出去玩，但是在那天我一直写文稿，写到凌晨2点钟，然后才把整个的东西都做完。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像大家看起来你第二职业拿到了那么丰厚的收入，真的那么轻松吗？但其实刚刚从依宁妹妹的分享也好，或者从我的分享也好，大家也知道，你真的想很好的去拿到这样的结果，并不简单，因为有很多东西它是没有那么多成型的方法告诉你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点其实可能是困扰着大家，很多人想去探索第二职业，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启的一个很大的点。很多朋友说，诶，我想去尝试第二职业，但是呢，我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或者是我在下手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强的零到一的能力，我是不是有一些捷径或者一些参考的东西可以去借鉴的？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依宁妹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第二职业呢？
我其实最近刚好和一个在做网红的朋友聊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告诉我，每一个人能够赚到的钱，每一个人手里端着的碗都是不一样的，要多多的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总结。比如说，他就发现他自己因为比较擅长造梦，然后过的生活品质会比较高，氛围感比较好，所以他就非常非常擅长带货，然后赚一些 C 端的钱。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可能比较有专业度，然后他可能是偏知识性的博主，那他可能去适合赚 B 端的钱，去接一些广告什么的。就他告诉我，还是要从你的过往经验去分析，看看自己额外的收入来源都是通过什么特长，都是通过哪些渠道 B 端还是 C 端得到的，然后来复盘并且预测下一步行动。 我作为一个 P 人，然后我结合自己的经验，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多去做和多去测。因为在聚焦做这档播客之前，其实我也是有过很多尝试的嘛，像2023年一下子尝试了10门副业，我只有去做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适合自己，什么样的事情不适合自己，需要去放弃，通过实践来收取数据，然后再来复盘预测下一步行动。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心理学爱好者，而且研究生的方向也是心理测量，我会比较喜欢做心理测试，就比如说像 MBTI， 我就时不时的去测一测，看自己是不是又从 E 人变成 I 人了，或者有没有变 J 一点之类的。然后最近我也是发现了有一个测试叫做第二职业测试，它跟 MBTI 的呈现方式还挺像的，就是会介绍一下你的测试结果、外表气质、性格特质，还有人群中的百分比。然后我当时就做了这十几道题，然后发现我最适合的第二职业是知识型的自媒体创作者，性格特质是和谐守序，大概有10%的人跟我相同。其实我做下来觉得还挺震撼的，因为这和我过去的赚钱路径非常的吻合。因为我之前有写过满地找钱知识专栏，然后包括去年有做过 AI 赋能手册，然后包括我现在有一个知识星球，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知识相关的自媒体创作，然后刚好测出来结果也是我跟这件事情非常吻合，非常匹配，那么我后续或许就会把它继续坚持下去。然后四字妹妹也做了，你要不也来分享一下你这边的感受？
好的呀，因为我刚刚听依宁说的时候，我也狠狠的点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做测试的人。像我之前做过 MBTI 的测试，也做过盖洛普优势测试，甚至我当时在求职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不喜欢我当时的工作，我为了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应该把所有市面上的职业测试都做了一遍，然后去推算出了一个我可能适合产品经理或者是说一个商务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成了我后面第一职业探索的一个指引。然后当时就是依宁你做了那个第二职业那个测试之后也有分享给我嘛，我当时就怀着一丝丝的质疑啊，因为我觉得就10多道题怎么可能能把我想做的这个第二职业给摸索出来呢？因为我在做一些探索和新事物的时候，我是非常谨慎的，我是可能需要反复验证才会去做决策的一个人。我当时就抱着一股质疑的心态做了一下这个测试，结果我发现还挺惊讶的，因为他给出我的一个那个参考的一个方向是探店类自媒体从业者。我当时有点纳闷儿，因为其实我好像在这方面做的并没有那么多，我之前可能不像依宁妹妹之前一直有在做这一个知识型自媒体创作者的一个角色嘛，我好像在探店自媒体从业这方面除了写大众点评然后小红书分享一些这种笔记，好像也没有做很多尝试。直到我认真的看完了他的一个分析，并且跟他咨询师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解读嘛，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个测试背后的一个含义。因为它很准确的定位到了我的一个性格特征，其实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而且就是可能很多享乐主义者关注的是享乐的过程，而不是把这个享乐的过程做成一个职业的一个方向。他跟我说，就是当我有一个爱好的过程，我很享受很喜欢做探店做旅游这种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我最好的素材，只是我之前因为懒或者是没有这个想法，没有意识到这个点，所以没去做这个事情。他还很详细的告诉我说应该怎么去做规划，怎么去开启。我当时觉得哇，这个真的很专业，而且他给的我一些标签我也非常的认同，就是我是一个相对于开放的乐观型，然后可能是适合做的方向包括说本地生活的博主、美食探店的博主、然后生活方式的博主，还有我很感兴趣的旅游探店博主。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分享过我的一个未来的梦想是说环球旅行，然后我在想说我要环球旅行的话我怎么同时挣钱呢？然后这里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其实可以做一个旅游博主啊，我突然就对我未来的环球旅行充满期待了。
是的，我看你之前在小红书上分享那些帖子，就比如说出去旅游啊，去带沾花拍的写真，还有一些你去周末出去玩看话剧，很多帖子它其实点赞量都还挺高的，说明你适合做这件事情。
哇塞，给了我很多鼓舞。虽然现在小红书还接近1000粉，还没有到1000粉可以变现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确实是我自己本身喜欢的，而且我后面也可以着重去考虑这个方向。
嗯，是的，起心动念了。
是的，确实是因为这一次的体验让我认识到了，其实第二职业它并不是一个盲目探索的过程。就像伊宁可能之前有提到过，你一年尝试了10多种副业，可能那个时候更多是我看到什么项目我就去尝试，做完之后再去排错。其实这里要耗费很多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可能需要就是你这种很有冒险精神、很愿意去尝试的人才可能坚持下来，找到现在这个适合你的方向。那其实像我这种，也是我可能相对于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愿意去尝试新东西，会更加严谨来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错过很多事情，像我差点就错过了可能很适合我的这种探店类自媒体博主嘛，所以其实也是经过了这一次做了这个测试之后，也跟我的那个导师1v1聊过之后，他其实也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形式分享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因为确实可以帮助到很多现在在为第二职业困扰的朋友。然后呢，我这里也帮大家要到了一点小小的福利，因为确实他这一个测评不是最关键的，他测评虽然是我觉得是比较专业，但他其实测评背后的这个 1v1 的解读，然后包括他还有一个第二职业的一个规划书，去帮你去梳理你的个人资源的优势啊，帮你去了解你的个人性格的优势，他还会有一场直播，会有专业的讲师带大家去写一个整体的规划书，去帮你系统的梳理怎么去把你的性格和你现有的资源做更好的结合，甚至他还有刚刚我提到就是定位咨询和优势教练，我真的觉得这个整个系统的服务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我也是就想借这次机会给大家去安利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现在阶段来判断说，哎，你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第二职业的想去探索的想法，可能还不太清楚到底适不适合，又或者说你现在比较迷茫，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发现自己的优势。我觉得可能这一个测试，以及加上这整个的一个5天的体验，会比较适合大家。我们也会把整个的这个测试的链接，以及这个体验的方式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和评论区。然后这里可能也要友情提示一下，就是我们要到了一个比较低的福利价，大概是29.9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购买。然后如果大家可能感兴趣或者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加小助手浅浅，然后他们也会帮大家转达一些问题给到我们的那个咨询老师。
嗯，是的，其实我做过不少专业的测评，像之前的盖洛普测试，还有 MBTI，它也会有一些付费版，29.9块一般只能够买到一个付费的报告加上解读，但是像这个里面包含的咨询还有5天的课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超值的了，含金量还是挺高。
你刚刚说那个可以买到一个报告，我忍不住看了一下我盖洛普优势花了多少钱，你猜猜？
200、300。500，
不不不，我光做盖洛普优势就花了300，接近400块钱，就只是做这个测试，然后后面的解读，我记得当时应该是500一个小时起。
嗯，是的，其实无论是这种比较低廉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价格，都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探索未来方向，然后不用去实践就能够排错的一种快捷的方式嘛。
是的，是的，哎，刚刚其实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就是我们适合的方向嘛，然后我们也回归到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第二职业曲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探索吧，就是因为我们俩其实都比较相似的是，都有一点跟自媒体结合嘛。伊宁，你在自媒体探索这方面可以算是我的前辈了。我也很想问一问，如果大家想把自媒体当做第二职业的曲线来说的话，现在有哪一些变现的方式，或者说大家一些成功的这个路径啊，画像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嗯，好的呀。其实我觉得像其他的路径我们不太了解嘛，所以就不予置评。但是在自媒体方面还是比较有心得的，就它可能在第二职业曲线上分为几大流派，一个是卖货，然后一个是知识付费，另外一个就是接商单。大多数的博主能够做好一条或者是两条就不错了，很少有博主能够把3条都给做好的。然后我觉得，比如说你卖货和接广告就是可以在一起做的，但是你如果在这同时想要做一个知识付费就很难了。然后如果你是接广告， 加上知识付费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同时做好卖货又不太容易，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每一条路的博主的画像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卖货的博主，像我之前提到那个网红朋友，他就非常擅长卖货。这种人呢，就他的生活会让你非常的憧憬，他过的不是996的格子间的生活，而是一种非常有梦幻感的生活。这样的人卖的东西你才会想要去买同款，但是他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上，所以做这种博主他也门槛会相对比较高。然后另外一个知识付费类型的博主的话，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有3年以上的经验，不然他说的话可能信度和效度都不太够。然后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匹配的就是比如说公司里面的某一个资深的人士，或者是在某一个领域比较有经验的人，他可能过的生活就不是有梦幻感造梦感的人了。接广告商单的话，其实就看你在哪个赛道，你只要在这个赛道里它是有广告主的，偏头部的话它一般都是能够接到广子的。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卖货和知识付费很难两个兼得，但是卖货和知识付费加上一个接甲方商单都是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吧。
哇，依宁妹妹真的是不愧是自媒体行业的前辈。
没有没有，那不知道四妹妹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感触呢？就你觉得自媒体方面它可能有哪些类型的博主，然后他们的画像是怎样的，我们来帮大家总结一下规律。
其实刚刚依宁更多的是从这种变现的方式去推了就是大家适合的这种博主嘛，可能我会有一些别的角度，就是可能会从媒介的形式去做一些划分，像可能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图文博主、视频博主、直播博主，哦对，还有我们这种
文字博主、音频博主。
对，就是文字博主和音频博主相对于来说现在可能是更小众的了，但确实就是不同形式的博主，我觉得它是有适合自己的土壤的。像上图文博主其实在广告这方面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小红书的这种广告坑位上面，所以现在为什么蒲公英平台做的这么好，对吧，超过1000粉，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图文广告的形式来赚钱。那其实像视频博主，它我觉得适合的也是广告加带货的形式。直播的博主这种类型的话，它其实是视频里面的一个划分嘛，它更适合就是直接带货，就它的这个带货转化率会比其他的任何形式我觉得都是高的。然后剩下的像文字啊，还有就是像音频博主，我觉得这两种形式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是非常适合做知识付费的一个方向的。因为它其实文字很多时候是长文字，音频也是长音频，它可能更容易跟读者建立起更加深厚的这种连接和信任感。尤其是它很多时候是以关注为载体的，像公众号时代、知乎时代，又包括现在小宇宙时代，它可能都是这种中心化的这种关注的载体，并不是说像图文啊、视频啊，它更多的是算法的载体。它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容易建立信任感，从而有这种知识付费转化的一个可能性。可能我的理解会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做划分的。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角度还挺新颖的，但是非常的有道理，好像真的就是在图文里面接广告商单比较常见，卖货比较常见，然后像音频和文字会做知识付费居多，所以大家也要去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和适合的传播媒介吧。然后我们刚讲了那么多博主他有哪些路，有哪些画像，但我觉得博主能够变现还是会需要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样找到为自己买单的人的。不知道四子妹妹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和体会？
我觉得其实这个要划成两个方向，分为 B 端和 C 端吧。 B 端可能是你的广告主，又或者是你的供货渠道，又或者说是你的一些合作伙伴。 C 端呢，就是实在为你买单的消费者。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刚刚我们划分的这种模式嘛，像卖货的话，我自己认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是 B 端，我们要找到一个靠谱合适的货源。就像依宁刚刚说的，就是卖戒指的时候，你其实本质上你是一个二手倒卖的过程，你可能在成本这个利润上就损失了一环。然后同时你在吸引到你的目标客户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可能图飘的不是很漂亮，或者在这种过程中可能本质上还是你没有找到你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C 端的受众。其实这个点就是我也很想跟就是如果有卖货想法的一些朋友来说，尤其是现在很多想做这种社区团购的， 你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别人卖什么东西赚到了钱，你可能更应该考虑的是你周围有什么样的资源和货，你周围的人在消费什么样的资源和货，可能这样子才能够帮你去能启动，真正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第二个点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接商单，其实现在是很多自媒体博主最常见的模式。然后接商单，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方面你要找到适合的甲方爸爸。为什么说适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他不同类型的博主，他有不同适合的载体，或者说你不同内容的形式，它其实有对应不同的品牌。你可能在一开始就要想好说，你要定位要接到什么样的品牌，定位好你的内容方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去主动出击寻找你的甲方爸爸。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是要为我们的衣食父母买单嘛，因为确实就是我们在做自媒体，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订阅、我们的数据都是靠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这种观众来给到我们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平衡一个商单和一个内容的这个度上，去给到我们的用户更好的体验，让大家不会因为你接了商单而觉得你的内容质量有所下滑，这个点也是我们在持续优化和改进的。那第三个点就是知识付费。我觉得知识付费的话，其实会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的话就是你自己有产品，自己来卖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有知识。我觉得伊宁在这一方面真的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你也有在持续的持之以恒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我呢，并没有那么多成型的或者系统的知识，或者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可能我会更倾向于去找一些有成熟的、我认可的知识的，我自己会愿意为之付费的东西，然后找到这些产品之后去推荐给大家，推荐给我周围的朋友，就相当于在这个过程中，我认可他的东西，然后我是希望他的东西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就是我觉得知识付费的核心，它并不是为了知识而付费。他是为获得知识后对自己产生的改变，那个预期、那个可能性，那一个东西而付费。
嗯，为了愿景买单。
对对对，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买单。我觉得与其说知识付费，不如说是这个未来可能性的付费吧。就可能你因为获得这个知识，你的认知增长了，你的能力增长了，你的变现能力增长了。我觉得可能更多，我是觉得是这个方向会比较的，我会比较认可一点。然后在这方面，我也想问一下伊宁的一些体感。
其实我跟你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主打卖货的话，需要从供需方面来去考虑。从供应上呢，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拿到比较低价的，而且它是比较畅销的货品，就是要做好选品，或者是你原创的一个产品，那么你都可以就是拿到这个渠道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定价权。然后在需求方面的话，就是你要去找到一群能够憧憬你的生活的粉丝，或者是你能够找到一群跟你有相同需求的人，就是比如说前者，你就是在小红书上造梦，然后来让大家为你买单；后者的话，就可能你自己要买卫生纸，你找到了很便宜的卫生纸，然后你就直接拉一个微信群，然后艾特大家说我这边有好便宜的卫生纸，一块来买吧。然后这个是在卖货上面可能能够参考的思路。然后在接商单方面，我觉得找到甲方爸爸、四字妹妹说的也非常的全面，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了。然后知识付费，你其实补充了我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之前想的是，如果你想要做好知识付费的话，你需要去多多的复盘，需要去有一个比较旺盛的表达欲，而且需要去在多平台把你的内容反复的咀嚼提炼，然后把它去不断的向大家去说，要多多的去销售等等。但是你其实给了我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长于他人的经验，但是你只是擅长做流量，那么就去找到一个你也愿意买单的产品，再把它推荐给大家，自己去赚取分佣的价格，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些吧。刚才聊了那么多，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第二职业曲线，包括怎么样把它做大做强，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要给现在想要辞职干副业，或者是急不可耐想要发展第二职业曲线的朋友啊？我们也来说说难听的真相呢。
我觉得刚刚依宁说的其中有一个关键词还挺戳我的，就是裸辞干第二职业。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要非常谨慎的。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朋友，一些成功的案例，他们现在确实都是没有在主业的这个场景中， 算是一个裸辞的状态，但是他们的前提我刚刚也有特意提到，他们都是在副业的收入超过了主业的情况下才离开的，并不是说一开始我还什么都没有我就盲目的开始裸辞然后去找一个副业。但这里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因为其实我有观察到很多听友朋友们，他现在状态已经是自由职业了，他已经说我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主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你多探索几个第二职业、第三职业，会帮你去缓解很多焦虑。同时你也可以去找主业嘛，或者说你的第二职业做出的一些成绩可以去辅助你去拿到第一职业的一些结果。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两条思路，一条思路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主职工作，建议你用休息时间，或者是不提倡，但是如果你很闲的话可以尝试用一些摸鱼时间，对吧，去想一想你适合什么第二职业，然后去尝试开始做起来。很多时候你只想不做等于啥都没做，然后很多时候呢你只做不想等于你白干。用最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去了解自己可能适合什么样的方向，并且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案例嘛，更多样的一个案例。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职业的状态，你可能还在焦虑说我是不是有更多元的一些变现的渠道、变现的方式，那我也很鼓励你可以去多做一些第二职业的探索。因为很多时候在自由职业的时候是最容易焦虑的时候，尤其是你存款不够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有更多元的这种第二职业、第三职业作为你的支柱，或者是找到一个适合你的长久的变现的途道，会帮助你缓解很多焦虑。这可能是我觉得为了担心大家会饿死给的两点小建议吧。
那我也想给大家来补充几点，就其实我今年想要辞职的心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是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就是现在所做的这个第二职业想要覆盖或者是超过我的第一职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基于一个想要逃避的目的而去探索第二职业，那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因为你大概率逃避下来发现自己西瓜没了，芝麻也没了。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去获得更多的人生成就感，或者是想要去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在稳好自己第一职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探索，或者是你在做了一定的金钱储备，没有金钱焦虑的时候再去探索，不然你很有可能会为了一些短期的现金流而去做出一些违背长期利益的事情。其实我今年也是在思考这个命题，就我觉得第一步的话，我想要看一看有哪一些在公司的经验是能够复用到未来的第二职业曲线上面的，有哪一些业务的经验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原子化的一个提纯的，还有就是我在公司里认识的这些同事以后有没有可能成为我的甲方，有没有可能成为我的合作伙伴，这些都是我在日常共事的过程中都会去思考的。所以说只要你有一份第一职业的话，就要囤现金、囤经验、囤未来的客户。然后你如果是已经在一个自由职业的状态，或者是在一个无业的状态的话，我会建议你还是先去找一份工打，或者是找一份相对来说能够满足你日常开销的现金流。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你多么喜欢或者是多么擅长的，但是它要能够让你完成了你的底层的生存焦虑，然后再去考虑一些长远发展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第二职业曲线它不是一个逃避的路，而是一个你帮助自我去完善、去找到突破、去正面一些困难的一条路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基于这些对于未来的客观认识，知道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会成功的这样的情况下，做出适合自己的理性的选择。
哇塞，我感觉依宁分享这一段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思考了很久要不要裸辞，以及裸辞出来怎么做第二职业。就可能我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思考还没有依宁这么的全面吧。我非常非常认同你刚刚说的这几个点，就包括说你在做第一职业的时候，在做主业的时候，就应该去探索你周围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合作机会，去了解自己，囤现金、囤经验、囤客户嘛。 如果你现在是待业或者说自由职业的状态，如果说你现在因为金钱确实比较窘迫和焦虑，确实可以先找一个第一职业去，相对于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去帮你缓解焦虑。那同时你可以去探索更多元的一些收入的方式。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你就是不想回到这种职场的生活中，那你也可以多去探索不同的形式。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视角，希望能够帮助到现在有一点困惑的大家吧。
也祝大家成功。
然后我们今天也聊了非常非常多嘛，从一开始我们引出了说第二职业区别于副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再到我们后面其实有分享了我们在做第二职业上面的一些探索。以及我们现在体验下来，周围有哪些成功的第二职业探索的朋友，然后再到说第二职业可能有什么样的困难，怎么去找自己的第二职业，我们也很希望这一期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去理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去找到一个可能的方向。它并不一定是100%正确的，但希望它是你的可能性之一。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时代进入一个下行周期贝塔见底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阿尔法，找到个人的红利。然后，如果你们对第二职业曲线比较感兴趣，想要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找到我们的链接。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评测结果贴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看，一个是探店博主，另外一个是知识型的自媒体博主。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私信到你的1v1教练去参加5天的职业训练营，祝你们能够所愿皆所得。
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然后大家如果听完这期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收获，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你们的每一个喜欢、收听和分享，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支持。拜拜，
拜拜。
I just want you. How can I have you? Wanting, craving, my heart is shaking now. You are the only answer to my pain. Desolation. It's who I covet. No one's watching, the night is falling. I want you for myself and it's a deceit if you are